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76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功非法是强加的歪理邪说，作者彼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这个话题早就在谈。多年来，同修们在讲真相时，在面对骚扰和迫害时，一直在讲。然而，时至今日，一提法轮功，不少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法轮功非法。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奴化教育下的条件反射。邪党文化的长期浸染使中国人普遍自主意识模糊，判断是非多以官媒的说辞为准，常看央视新闻联播，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政府不让练法轮功。这几乎就是一个定论，无需任何考证，甚至公检法司人员也根本没想过法轮功是否合法。他们在执行迫害命令时，头脑中装着的就是上面的指示，上面不让练，就是政府不让练，就是国家不让练。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权大于法的现实社会通则，更使他们执行起迫害命令来有恃无恐，肆意妄为，无所不用其极。普通民众长期接受奴化教育，内心形成了对邪党的恐惧，在庞大且无处不在的强权挤压之下，为了自保，唯命是从，在权力划定的框框内逆来顺受。第二，法轮功非法并非来自法律，它完全是中共的邪恶宣传造成的。当年黑云压城，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什么自焚、杀人、围攻等等，流毒之广，危害之深，至今尚未彻底消除。暴力与人的天性不符，从而使人本能地产生排斥。中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达到了抹黑和诋毁法轮功，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罪恶目的。尽管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让人做好人没有错，但是那些被极度渲染的暴力镜头依然残留在不少人的记忆中，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先入为主的观念更是难以取代，所以不少人在面对真相时宁可回避也不愿接受。第三，伪执法过程营造着法轮功非法的既成事实。邪党掌控着一切社会资源，一切社会权力，站在法治的制高点上，打着执法的旗号，利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比如凭借所谓违反刑法300条，对法轮功学员任意实施抓捕、抄家、拘禁、判刑，参与者们道貌岸然，下拘捕令、开庭审判，法律程序一步不落地走，甚至允许辩护、允许上诉。但是最终结果依然是法轮功学员被诬判、被罚款、被囚禁。其实邪党从来没打算对法轮功讲法律，参与者们是在这个假冒的执法过程中诋毁法轮功，让人们看到法轮功被法律所不容、被法律制裁，进而在全社会造成法轮功非法的现状，最终清零法轮功。法轮功长期被冤枉、被打压，人们看不到法轮功在社会上有合法地位，所以法轮功非法似乎成了定论和共识。不少法轮功学员历经磨难走出黑窝，回到家中，原本支持修炼的家人却一反常态，站到了对立面上阻挠学员修炼，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执法的全过程，切身感受到被株连的痛苦。其实这一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完全是无中生有。所有那些法律程序一步都不该走，不该被抓捕，不该进法庭，不该被判刑，不该入狱，因为法轮功根本没有违法，法轮功是合法的，凭什么让合法者去走那些非法的法律程序？如果这一点不能彻底澄清，迫害还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没完没了。四，还原事实真相，人类需要真善人。我们知道目前正处于向法正人间过渡时期，正本清源，还原事实真相，让法轮功拥有本应具有的合法地位， 理所应当，势在必行。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在明慧网上推出并连续刊载，正当其时。文章明明白白告诉世人，按照中国法律，法轮功从来就是合法的，一直都是合法的。修炼法轮功无罪，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共这个伪装成国家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正在土崩瓦解，彻底灭亡指日可待。为了拨乱反正，让民众尽快清醒，从谎言和奴役中解脱出来，恳请同修考虑以下几点，以正视听。一、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及其他有关内容制作成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单张、册子、图片、彩信等，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二、大法弟子各大媒体及自媒体更多地增加这方面内容，运用法律反迫害实例、法庭辩护词等，迫害法轮功受到的法庭审判，如独立人民法庭伦敦终审判决，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世界各国对迫害者实施的法律制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期发布的追查公告。三、讲真相时明确告诉世人，法轮功服役社会，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完全是合法的，残酷的迫害是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违宪违法的行为，难逃法网，也必将面临国际制裁。四、海外同修在讲真相平台上对大陆公检法司人员劝善时，内容可以包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违法的，参与迫害将承担法律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真、善、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这个人就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看，不违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因此，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在任何正常国家注定和违法无缘。这种合法表现在法轮功的书籍、音像资料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讲述真相、劝善、劝中国人三退等都是合法的。如果坚持真善忍的价值在哪个国家不合法，那一定不是真善忍价值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司法出了问题。中共的法律，说白了，一切是专为维护邪党而存在的工具，执法不分善恶，不讲对错，只看对中共有利还是不利。当今，中共法治已死，已成为国际共识，原因很简单，公检法司的人员对于中共法治精神理解就是四个字，听党的话。党是邪教、黑帮、流氓团伙、暴力恐怖组织，听党的话 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惩善扬恶、打击公平和正义的暴力工具。因此，政府让不让，不应该必然成为衡量人行为好坏、善恶的标准。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以传播谎言、煽动仇恨、混淆正邪、迫害世人为能事的所谓法律是恶法，不但不值得信守，还应该被废止、抛弃。一种现象、行为如果成为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对其赋予权利或设定义务，应当对该现象或行为做定义。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明慧网报道各国议会表彰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或者确定法轮大法日时，往往对法轮功做一个描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但中共至今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直接定义法轮功，民众会去寻找法轮功的书籍，以核实该定义的真伪和准确度。中共发动迫害的手段，一边抹黑法轮功，一边拼命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目的是要让民众不知道真实的法轮功是什么。古人所说“术不胜道”，中共其实很清楚，他永远无法做到用他的那套歪理邪说驳倒法轮功传授的正法大道。中共不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只好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按照媒体造谣内容去定义邪教。在正常国家，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世俗政权都没有资格在法律文件中认定。为此，中共相当于操纵媒体和立法机构，为其做了分工。媒体用造谣、抹黑、污蔑、丑化的恶劣手段给法轮功泼脏水，人大常委会负责用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去描述邪教的表现和定义邪教。这就是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真实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没提到法轮功的原因。这种媒体泼脏水加公权力惩治脏水套路的运用，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一直传承到两高的三个所谓司法解释，乃至延伸到公安部的公通字200039号。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善的、正的因素不多，他们既是帮助中共迫害的产物，也是政法系统延续迫害的依据。一个听信媒体造谣、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在这些法律文件对某教的定义中，能找到他认为的坚定依据。破解之道在于真相，不在于中共的法律条文，这里不谈。更何况，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反刑法、立法法，明目张胆地直接把坚持信仰、劝善和讲真相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与刑法第300条相抵触。我们反迫害中经常用到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解禁令。很多同修可能觉得和上面所说公通字200039号正的因素不多相冲突。个人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制作者发布文件的目的和发布文件后达到的效果产生了偏差，超出了文件制作者的预料，但又无法弥补。这是政法中人算不如天算的安排。我们引用它作为反迫害的依据，是给不愿参与迫害者退出迫害提供足够的理由，而对于文件本身不必看高看重。公安部出台公通字200039号之前，还出台过直接针对法轮功的各种所谓禁令，并且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过邪恶的通缉令。高估公通字200039号的作用和意义，而故意忽视公安部其他邪恶规定，会严重低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从而不能正面看待这场迫害。如果看到一句话说， 基督教在 A 国是不合法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是这个 A 国不正常，而不会想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同理，我们也不必讳言和在意中共用其恶法衡量法轮功得出的结论。我们更应强调的是，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包括中国。法轮功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任何法律规定。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而不是靠法律条文和法律手段的运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常人网站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号。从去年3月开始，我被社区人员多次骚扰，在做好三件事上受到干扰。今年虽然没有受到很大骚扰，但是自己的状态不好，负面思维时时影响我，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太好。我也向内找，加强学法，可是自己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总是排不掉，压不住。我回忆过去一年来自己的言行，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执着常人的网站，动态网。有时不看就心慌，总想去看一些消息，还有某某某又预言什么要发生了，还有当前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其实里面包含着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目前还有一些人对社会的政治常人争论的问题很执着，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没有改变社会的义务。我观察到周围一些同修看了动态网的消息后，大家碰到一起谈到一些问题，有的还愤愤不平。从我个人的角度看，都没有去领会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我记得去年有两次，我因为看动态网消息，锅里的油都燃火了。其实师父已经在电话弟子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后来出现了干扰。我想自己现在的状态跟这个应该有直接的关系。之前就想把这个情况写出来，但是由于干扰没动笔。但现在我看身边的同修大多数还执着动态网，为了减少损失，我想把它写出来，提醒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动态网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近一段时间学法时，视力有些模糊不清，甚至还有些痒痛的感觉，很不舒服。刚开始学法的时候还好些，学法时间越长，模糊的越厉害，发正念就好一点，过后还那样。自己悟到，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是针对我哪一颗心来的吧。于是我开始梳理近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行为表现，突然间悟到了自己有不修口的毛病，说话言不由衷，口不择言，有时还背后议论同修，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呢？甚至竟说些与修炼无关的题外话，过后也知道不对，可到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我看动态网新闻？对，找到了，为什么不修口，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就是因为看这些自媒体常人新闻看多了，知道的东西多了，总想在同修面前炫耀一番，证实自己，显示自己，这正是不修口的根源。既然悟到了，就要做到，今天必须把它曝光出来，清除它，灭掉它。前几年由于自己学法走马观花，只留于表面，没有实修自己，不会修也不会悟，说话办事完全混同于常人，有时还不如常人呢，不知不觉离法越来越远，甚至后来在同事的引领下浏览起了常人网站，觉得很新奇，内容也丰富，也很吸引人，大部分是邪党明争暗斗，争权夺势的内容，还有世间乱象，气候反常，各种预言，天灾人祸等等，勾起了自己的好奇心，好事心，盼邪党完蛋，正法结束的心，符合了自己的胃口，觉得多看看有好处，对讲真相还能积累些题材，填补了词穷的空缺，再讲起真相来，效果应该会更好。发出的这一念看似挺正，但心里总觉得不那么纯，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个坏东西在控制着自己的大脑，明明是他想的，他非让你承认是你想的，说讲真相是他在造假，想让你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和旧势力是一伙的，只要你顺着他一想，马上就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对我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你大法弟子不学法不救人，想看新闻寻开心，好，我来满足你，我让你看，不看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主意识，让你失去记忆，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不看刺激你的引号神经，就得让你看。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状态，真的就是那样，被旧势力控制的魂不附体，简直没有一点正念，主意识根本不能主宰自己，没有了真我，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根本就想不起来。状态好时每周发点资料，但都是用人心做，做多少也没有威德，等于白做。自媒体乱象新闻如影随形，占据整个大脑，排不掉压不住，只要一上网，第一念就是先看新闻，看今天又有什么新鲜事，有时也知道修炼人不该看，心里就想少看一会儿，只看看题目，可是一看起来就又刹不住车，在众人面前不分场合，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讲个没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忘记了自己还是大法弟子，忘记了师父赋予弟子的神圣使命。师父多次安排同修帮我在法上交流，耐心开导，帮助我向内找，着重学习同修关于沉迷于手机、电视、电脑、游戏、小说、常人新闻等等有关交流文章，终于在同修的善意帮助下打开了我的心结，找到了病根，明白了修炼人除了做好三件事，对什么着迷都是执着，要想修炼就必须去掉。在和同修切磋交流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是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老同修，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他家去学法。那天我们三个人学完法后，老同修对我说，你先别走，有件事得和你说。我说，什么事这么严肃？说吧。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看动态网是不是该收网了？你再不收网就快成演讲大师了，每次学法前都是你的开场白，同修们得等你讲完了你这一套才开始学法，你说这是严肃不严肃？同修说的虽然像是玩笑话，但却给了我当头一棒，连珠炮似的直接点到了我的痛处，弄得我不知所措，连忙说，改，一定改。另一个同修说，是该好好悟一悟了，别形成执着了。我说，是，我知道了。回到家开始向内找，今天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但绝不是偶然。既然同修们都这样说我，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同修说别形成执着，其实已经形成执着了，不然人家就不说了。很明显，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对我的棒喝，真是惭愧。同修们都为我不去此心而着急，而自己还沾沾自喜，飘飘然呢，还认为自己修得好，比别人知道的多呢，可见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师父的棒喝把我从梦中敲醒，帮我搬掉了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剩下的时间不管有多长，一定要把握住时机，严肃对待修炼，摆脱邪恶控制，多发正念，静心学法，抄法背法，努力同化大法。因为学法是基础，只有学好法才能保持头脑清醒，才能不被干扰，只有学好法才能去除一切污垢，才能不断精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抄法背法同化大法，坚持多发正念，四个整点完后再加十分钟，其他整点半个小时，时间允许的话更长，感觉效果非常好。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放下，偶尔还会反出来，但已经很微弱了，觉得看不看无所谓了，只要正念一出就能瞬间消失。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正法还没结束之前，这段时间里不辜负师父众望，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找回修炼如初的心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返回自己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可在大帮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9日。最近听到又有几位同修 因一起出去采购时讲真相，被人恶意举报，多人遭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和关押，而且还被警察非法起诉。邪恶因素正在操控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构陷大法弟子，企图迫害到监狱去，感到非常痛心。想到前几年本地陆续发生过几次由于三四位或五六位同修一起到某个小区或者街道车站讲真相，刚开始几天都没事，有的同修就沾沾自喜显示起来，甚至和不相干的同修讲，哪天我们几个人到哪里讲真相了，如何如何，把师父关于修口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从而被邪恶因素钻空子。同修们不同程度地遭到各种牢狱迫害，期间有同修被迫害离世，教训惨痛。在如今城市里甚至乡村，摄像头、人脸识别、步态识别等等几乎无处不在，同修们能够放下个人一切还在采取各种方式救人，确实不易，值得佩服。同修交流中都谈到出门讲真相前先请师父帮助有缘人到跟前听真相，或者帮助清理那个地区的邪恶因素，让有缘人得到真相，了解真相，或者正念让所有监控设备不对大法弟子犯罪。讲过真相回家后还继续发正念清理邪恶，不敢懈怠。这就是按照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的，如果大家都那么清醒理智地去做好该做的，不做那些不该做的，那就最好了。但是为什么到正法已经接近结束的现在，还有同修不敢独自走讲真相和正实大法的路呢？师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早期讲法《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行不行一念之差，你能不能走出来正实法，也不是随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过关的。有人想在天安门广场等着，大伙儿都出来我就出来，一看没有大伙儿出来，他也溜一圈回去了。因为大伙儿都出来的时候呢，是那个气势带你出来的，不是你发自你自己放下生死那个心走出来的。修炼是个人的事，不是大帮哄啊，每个人的提高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从师父讲法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正法修炼的不同时期都有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很容易走入大帮哄的现象。当然不是说同修在一起讲真相就是大帮哄，这里只是提醒同修找找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站在法上走出来，是不是把救人的效果放在第一位。每个大法弟子都走出自己修炼的路，为整体安全考虑，摒弃大帮哄。本人层次所悟，不对的地方或不同的想法，请切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怨恨的根》，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0日。最近在家庭中总是遇到不如意的事，心里气不顺，甚至还跟父母发脾气。其实为了照顾80多岁的父母，我和老人住在一起已近4年了。在这4年间， 我对父亲的许多行为都看不惯，经常跟他生气。从表面现象来看，父亲的毛病很多，生活习惯不好，不讲卫生，吃饭时也有我不能容忍的习惯，怎么说也不改。精进的时候，我知道是父亲在给我提高心性，学法中也悟到了一些法理，每次过关后，总以为这回就可以去掉自己的怨恨心了，可是过一阵子，怨恨心又冒出来了，已经反复很多次了，特别是最近，又跟母亲生气，还用刻薄的语言伤害母亲，虽然过后道了歉，但也苦于走不出这个层次，去不掉怨恨的根。最近，经同修推荐，听了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系列讲座，受到很大启发。听后才发现，原来自以为没有党文化的我，实际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发酵，转变成为了自己的观念，因为那就是自己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观念已经深植于自己的大脑中，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或轻或重地控制着自己。虽然修炼大法后有了许多改变，但是争斗心、怨恨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还是时不时冒出来干扰我。当我真心寻找他们的根时，师父就给我打开了一点记忆。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在我们村南树林里看的那场批斗会，我隐隐约约地记得那是批斗村干部 A， 那次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自己的思维也被误导。为了准确复现那件事，我又问了母亲批斗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队书记被另一派人批斗，还要求他上小学的儿子上台揭发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与他父亲决裂。那场批斗会是公社组织的，全公社各大队都来了人，我们村的大人小孩都去看热闹。当时我很害怕，因为台上有个与我同龄的男孩，当他喊出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时候，我想要是我的父亲也是反动派被批斗，我也与他划清界限。我从小就是一个激进分子，非常愿意做好人，在那时我认为被批斗的就是坏人，与坏人决裂就能证明自己是好人。那时我对好人坏人的理解就是邪党说谁好谁就好，听邪党的话，邪党比父母还要亲。试想在十几岁孩子的心灵中，中共播下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种子，其父子父女关系会是什么样呢？还会有传统的父慈子孝吗？古代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称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有的人都得遵守五常。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而头脑中装了批斗父亲、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想法，那不就是大逆不道了吗？德不配位必乱纲，这就是我现在敢跟父母发火、责备他们的根源。敬老孝顺的传统文化被割断了，尽管我们在大法中找回了一些忠孝廉耻，但根子上由于党文化形成的错误观念不去除，是不能够返本归真的，它就横在那里，阻挡着修炼人回天的路。我修炼二十几年才找到这个魔根，那不修炼的常人就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了。刚刚发现这个根时，我的内心很自责，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修似的，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的自己像散了架一样，打不起精神，很消极。后来又一想，我不能再上魔鬼的当，如果我没有修，根本就到不了这一步。在毒水里泡了六十多年，那个心中的怨恨已长成了大树，如果没有一枝一杈的往下劈，没有一尺一丈的往下锯，就达不到根部，更看不见埋藏在更深处的那个根。就像水中放的一瓶脏水，一次倒一点，一次倒一点，最后倒完了，飘起来了，那可不只是最后那一次倒完的缘故，因为前面一次次的倒出都是最后一次的铺垫，只是可惜自己觉悟太晚，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以前也把真善忍挂在嘴边，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 那股怨气上来，心里就有一团硬硬的物质挡住了与别人交流的通道。我感到那就是没有智慧的硬碰硬争斗心，碰撞之后就是双方都受伤害，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加深了矛盾。现在我发现自己似乎增长了一些智慧，看到不顺心的事不顶不呛了，放过他。我感觉这就叫随其自然，让对方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言行。如果真的有错，那就不带任何观念的善意地给对方讲道理，或指出做那件事更好的方法。去掉指责别人强制别人的心，假如对方很固执，根本不接受自己的意见，那也不用生气，因为这世间的生命纷繁复杂，本来就是具有多样性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强制别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自私，别人都得顺从我，按我说的做等霸道行为。事实证明，企图控制别人是非常愚蠢的党文化行为，我们必须放弃它，才有可能接受来自大法的智慧。从这件事上，我悟到，给别人让了一条路，也是给自己拓展了一层的空间，所以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时我还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柔顺与祥和，这个时候体现出的才是真善人。现在才明白，过去为什么自己不愿看有关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就是因为党文化思维背后的魔鬼在控制着我，是他不让我看，因为我若看了，大法就有可能把它解体掉了。这样看来，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选择背后很可能有一颗人心，有一颗在魔鬼操控下形成的观念，今后再不要轻易放过一个排斥的念头，那样很可能使自己持续滋养着邪魔。自己以为是法轮大法弟子，其实内心不是弟子，因此招来的磨难，师父与众神也无法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一问题上不合格，没有达到宇宙真善忍的要求。法是严肃的，无情的，只有弟子确确实实达到标准，师父才承认，才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